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如何为主做见证。我想谈到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知道要传福音，要带领人信主，完成主的大使命，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听到许多基督徒都有同样的一个问题，他们说：牧师啊，我又没有把圣经读过一遍，我也没有受过神学院的教导，我怎么样子能够跟别人传福音呢？那也有一些人每一次提到传福音，心里面就充满了许多的恐慌，因为他们不知道要从哪边开始讲起来。我想可能今天我们听众当中也有不少人会有类似的问题，到底我要怎么样子才能够传福音给别人呢？传福音是不是应该要有受过神学的装备，圣经知识要足够才能够做这件事情呢？我想请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节圣经，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这是耶稣升天之前吩咐门徒们，告诉他们说要他们等候在耶路撒冷，然后就告诉他们，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主耶稣吩咐门徒们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是做主的见证。从耶路撒冷，就是你所在的地方，一直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神把这一个传福音的使命托付了给每一个神的儿女。那么在这里特别提到的是做主的见证。见证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打比方来讲，假设今天你在路上亲眼看见有一个车子撞到了一个人，那么你就是那一个车祸的见证人。所以做主的见证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经历过这位主耶稣，我们亲眼，当然这个亲眼不是指的说我们眼睛看到主耶稣的意思，但是这是表示你有第一手的经验，你有亲身的经历，你认识这位耶稣，你知道你信了耶稣之后他在你的身上做了如何的改变。那么你把神在你身上所做的这样子的工作，他如何的改变了你，诉说给别人，这就叫做为主做见证。那么圣经上面也有许多的例子可以来告诉我们，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章几乎是整章一大段的圣经里面讲到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我们都知道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有一天耶稣经过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然后呢他就看见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那边打水。耶稣因为走路很疲乏，所以他就口渴了，耶稣就对这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请你给我水喝。那么接着耶稣就跟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谈起福音来，整个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在那边谈到这个福音的事情结束了之后，到了约翰福音三十九节，第四章三十九节，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念，这里说， 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看到没有，在这段圣经里面，许多撒玛利亚的人信了耶稣，是因为这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做见证。他做什么见证呢？他把耶稣跟他所说的，他说耶稣把我素来所做的这些事情都说出来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说撒玛利亚妇人她是一个有五个丈夫的女人，耶稣把她这一个五个丈夫的女人所做的这些事情，这些不道德的事情都给她说出来了。撒玛利亚妇人在日正当中大太阳的时候去打水，她就是不希望让别人知道。但是那一天耶稣遇见了她，耶稣把她的问题通通的说出来，然后耶稣也告诉她，你的问题不是因为口渴，你的问题不是因为有许多的丈夫可以满足你，你的问题是你认识这位是活水的耶稣，你就能够真正的得到满足。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那一天遇见了这一位永生的主，是活水的主，使她的生命得到了改变。因此她把这一个经历跟众人说，跟这些撒玛利亚的人说，这些人因着她的见证就信了耶稣。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其实并没有把圣经读一遍，她甚至他连礼拜堂都没有去过，他在听到耶稣跟他分享福音的时候，耶稣带领他认识了这位活水的主，他那一刻的就把他所经历的这一些事情，这个叫做见证，就诉说给他所遇到的人听，这叫做为主做见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在圣经上里面的例子告诉我们，做见证不是要等到你受到圣经的装备，或者是把圣经读一遍，去神学院修了几门课布道法，你才可以去做的事情。做见证是每一个真实经历过主耶稣的人，他一旦信了耶稣的那一刻，他就可以开始为主做见证的。今天如果基督徒说我不知道要跟别人讲什么见证，那很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的经历这位耶稣基督。否则如果我们经历过这位主，他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定有可说的可见证的。你不需要讲很多的大道理，你也不需要把福音的思虑，或者是有一些所谓的传福音的工具书讲给他听，那一些我们之后我们会来谈怎么用这些的工具。但是我们今天先谈一个最简单的，也是最容易的，是每一个基督徒一认识了主都可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的见证跟那些非信徒来诉说，这就叫做为主做见证。那么接着我们就来看怎么样子来做主的见证呢？首先第一个步骤，我们要在做见证之前，我们需要先来祷告。特别我们要按照马太福音18章18节的原则来做一个捆绑属灵的黑暗权势的一个祷告。马太福音18章18节告诉我们，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应许，也就是我们在地上捆绑，天上就捆绑，在地上释放，天上就释放。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指的说我们今天传福音做主的见证，我们许多时候所面临的是一个无形的战争，那个无形的战争叫做属灵的征战。就像以弗所书第六章所说的，我们的征战不是与那些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乃是与那个天空属灵气的那些的恶魔来征战。所以在我们要把福音见证传给那些不信的亲人朋友的时候，我们之前我们应当要先好好的来做这一个捆绑跟释放的祷告。捆绑什么呢？捆绑就是捆绑一切魔鬼邪灵所会做的一切的工作。好比说，你知道这一个你要传福音的对象，他很可能是拜偶像的，那么你应该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捆绑那他所拜的偶像的权势，不容许他在这个人的心中拦阻他、迷惑他。或许是他心中有一些的苦毒，有一些仇恨，有一些的问题，那么你应该奉主的名来做释放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把他从一切的苦毒、一切的伤害、一切的问题释放出来，以至于他的心预备好可以来听神借着你所说的见证。所以这个叫做做权柄的祷告，也就是运用神所给我们祷告的权柄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捆绑或者释放。那么第二个步骤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四章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所告诉我们的，有提到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就诉说自己的见证。另外在路加福音第八章三十九节，路加福音第八章讲到另外一个故事，讲到格拉森的鬼，讲到一个被鬼附的人，在格拉森这个地方，耶稣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然后这些的鬼就附到猪群里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鬼离开那个人之后，那么三十八节就这样说，鬼所离开的那个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所以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第八章三十八节到三十九节，就讲到这一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当他身上的鬼被耶稣赶出去之后，耶稣吩咐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回他的城里面去诉说耶稣为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我想这一个格拉森的被鬼附的人，他回去他的城里面之后，他一定是跟他们这一些的城里面的人，这些城里的人都认识他被鬼附多年，在身上捆绑他这个鬼多么厉害，但是他就告诉他们耶稣怎么样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他怎么样子因着耶稣赶出他身上的污鬼，他的生命重新有了一个盼望，重新有一个开始。我想他诉说的就是这一些他所经历的。因此归纳我们刚才从圣经上面所得到的一些的见证榜样，我们可以把做见证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你要诉说你信主以前是怎么样子的光景。第二个阶段就是要诉说你信主耶稣之后你的改变是什么。简单的说， 我们为主耶稣做我们自己信主得救的见证，就是要告诉别人，你信了耶稣之后，你有什么不一样？你信主之前是什么样一个人？你信了主之后变成什么样子一个人？那么，为了帮助我们做见证的时候能够有效率，并且是有条有理，你可以把你自己的见证写在一张纸上面，在这张纸上面你就把它列出来，信主之耶稣之前你列出来一二三四五，列出几点来，信主耶稣之后放在右边，再列出一二三四五。那么当你把这一个单子放好了，也写下来了，上面就注明信主耶稣之前我是怎么样子。举例来说，我信主耶稣之前，第一，我建议你可以写下来你的人生观是什么。你可能写着说，我信主之前，我过去的人生所追求的就是名和利，我的人生观就是我要怎么样子能够赚更多的钱，我要怎么样子可以成名。好，那么你可以把这个写下来，我过去的人生观是这样子。第二点，你可以写到你的价值观是什么。好比说，你可以这样说，我过去我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赚钱，一切其他都是假的，有钱能够使鬼推磨，所以呢我认为金钱是最重要的。再来呢，我觉得自己的家庭最重要，所以我一切都是为了我自己的家庭，为了我的儿女，这就是我的价值观。好，你可以把你的价值观写在第二点。第三，那么你就要讲一下你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你可以形容一下你的个性方面，也就是你的你的生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生命。好，可能你就这样说，你说我在信主耶稣之前，我是一个骄傲自私的人，我常常看不起别人，我是非常骄傲的，我觉得全天下没有人比我更好，我也是很自私的人，我做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自己打算，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帮助别人，要去分享给别人，要去关心别人。从小我就是家里面的独生子，我就是小皇帝，我从来没想到说我要替别人做什么事情，我只想到别人可以为我做什么事情。好，大概你列出来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当然如果还有更多的你可以列第四、第五。好比说你的个性是什么样子的个性，除了骄傲自私，你可以再列几点。那么写好了你信主耶稣之前这些方面的点之后，接着你就写你信主耶稣之后第一点，你的人生观有什么不一样。可能你这样说，我信了主耶稣之后，我过去的人生我的观念是要追求名跟利，但是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发现名跟利都是短暂的，都会过去的。我从今天信了耶稣之后，我感觉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子更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爱我的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一点你当然还可以继续的发挥。那么第二点，你就讲到价值观的问题。前面我们刚才提到说，你过去的人生你想到的是怎么样子赚更多的钱，因为钱最重要。那你可以在这个信主耶稣之后，你这一点就写的说，你说可是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发现不一样了，我发现 钱其实是最不重要的，我不再像以前那么样子去看重钱了。我觉得钱既然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现在感觉爱更是重要。我得到了主耶稣的爱，这个爱真是宝贵。我也看见我也需要去爱别人，多为别人替别人打算，为上帝而活，这就是我的人生观了，这就是我的价值，我看中的价值不一样了。然后第三，你可以提到你自己信了耶稣之后，你的生命有什么改变，你的个性有什么改变。你过去是一个骄傲的人，但是今天你就看见自己的骄傲，你愿意谦卑下来。你过去是一个自私的人，但是你现在看见，哦，原来信了耶稣，主耶稣是这样子无私的为世人而死，我也应该学习怎么样子为别人而活，来帮助别人。当你把这一个得救的见证，信主耶稣之前跟信主耶稣之后都写下来，基本上这个见证就已经是主体都完成了。你最后只需要在讲到你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的中间稍微提一下你怎么样子信耶稣的，可能是一个朋友带领你信耶稣的，可能是你到了教会信了耶稣的，你可以简单的诉说一下。所以呢，这个得救的见证，如果你从你信主耶稣之前开始讲起，接着简单的提一下你怎么样子信的，透过什么样子途径信的，然后接着就提到信主耶稣以后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改变。那么假设你把这样子的见证能够操练起来，用三分钟的时间或者是五分钟来把它从头到末了讲一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机会，你可能会碰到一些不信主的朋友家人，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要听你讲你的见证，他们也许只有三分钟，他们甚至也许顶多只有五分钟。所以你要操练你自己怎么样预备好三分钟或者五分钟的见证，可以清清楚楚的大纲式的把你的见证能够跟这些不信的亲友跟他分享。我记得有一次在我年轻的时候，在坐巴士的车上面，那么我就看到，那时候我还在读书，我就看到在我旁边有另外一个学生，他也坐着车子，那么我就跟他简单的闲聊谈起来，我说哎，你是读哪个学校的啊？那我跟他介绍我是读哪个学校的学生，我叫什么名字，那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那问他说你住哪里啊，等等，简单的寒暄了之下，我马上就跟他分享起，我说你有没有去过教会啊，有没有信过耶稣啊，他说没有。因此我就跟他来分享我的见证给他听，但是呢，因为我第一开始就知道说他住的地方大概这个 bus 再坐个一站就到了，所以一站是很短的时间的，大概只有两分钟的时间左右，所以我就把握机会就在那个短短的两分钟的时间很简短的跟他分享我怎么样信耶稣，我信了耶稣之后有什么改变，然后就把福音把这个见证诉说给他听。虽然那一天我没有时间带领他祷告，但是我相信这个福音的种子已经撒在他的心中了。你相信吗？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跟人做这样子的简短的见证，很多次的机会，当我做完这个见证的时候，我要提醒弟兄姐妹，很重要的，你不要忘记了，你要问他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愿不愿意也相信耶稣呢？如果他说他愿意，那么你就要带他做接受耶稣决志的祷告。这个祷告非常重要，那是他个人有机会开口跟神祷告接受耶稣的第一次的经验， 这个祷告怎么祷告呢？你要教他怎么样子开口称呼主耶稣，结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是什么意思？阿们就是诚心所愿，就是实实在在的意思。然后你要告诉他，当他开始呼叫主耶稣基督之后，接着祷告的内容分两段。第一段就是认罪，从小到大有什么罪，鼓励他自己认出来。他可以不用开声来做认罪的祷告，默默的祷告没有关系。后面的部分就是要他自己可以开口祷告，或者你带领他一句一句的祷告，做接受耶稣进入心中来做他的主这样子的祷告。那么当我们做完这样子的觉知的祷告之后，你就可以告诉他，问他说，你现在知道耶稣在哪个地方吗？通常他如果很清楚知道他接受了主，他会说就在他的心中。那么你接下来就要告诉他，耶稣就在他的心中，他要开始过一个基督徒的新的生活。那么之后就是要做跟进造就的工作了。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为主做见证的人。